同学们上午好，我们继续来学习寒山大师的诗歌。打开《寒山诗注》第197页，贪爱有人求快活，不知祸在百年身。但看杨艳浮鸥水，便觉无常败坏人。丈夫志气直如铁，无取心中道自真。行密结高双下足，方知不枉用心神。这盹儿还没醒过来了，这一早晨舌头还没捋顺啊，读的有点费劲感觉啊。大伙儿都吃早饭了吧？天气凉了啊，多穿衣服。世间人啊，都贪求五欲六尘啊，贪求世乐，对吧？什么叫世人呢？对不对？世间的快乐无外乎啊，财色名食睡，就是这些东西。但是他不知道这个啊，这些快乐都是无常啊，会令心神蒙蔽。会令自己的内心得失取舍，妄想颠倒。因为无常的变化会使身心遭受不同的结果啊，这就是所谓的因果。因为他把它当真了，当真了就会有啊，有快乐啊，有痛苦，有得有失，因为无常它会变化。心识，它没有智慧啊，它就随着这个啊所现的幻象起伏波动颠倒，不知祸在百年身。他已经习惯了。取向分别，随境随念流转，所以受苦无穷啊。世间之乐如杨艳啊，如这个水上的泡沫，但看杨艳浮鸥水啊，你看看那个对吧？杨艳我们都知道啊，哎，海市蜃楼对吧？很像水的啊，一股烟其实。并不是水，再看看水上的泡沫，须臾之间就灭掉。看到这些个啊，一个有悟性的人啊，便能觉悟无常。大丈夫不应该贪着这无常败坏之事啊，应该志气如铁啊，丈夫志气直如铁，无取心中道自真。应该约束自己啊，收摄身心，不令放逸，对吧？行密结高双下足啊，我们看看竹子啊，清脆挺拔，没有任何的曲曲弯弯。大自然界中这个竹子啊，它最能够象征一个人的啊 品质修行，他又直啊，心又空啊，虚心啊，然后又耐得住风寒，往往是在啊霜雪之下越长越挺拔啊。为什么他能够长得这么直这么挺拔呢？啊，因为不枉用心神，对吧？有的人为什么修行这么好，这么有悟性啊？因为他可用心的地方少，无他用心处，无他劳神之处，他于世间所有的事情都不劳神，不操心。所以我们先不用看他修行好与不好，这个不劳心不操心啊，不劳神的人，首先他的气色，他的气质啊，他的寿命啊，都超越了常人，一看就不一样，看着就舒坦。为什么？没有他操心的地方。我们修行其实也很简单，你不需要啊想七想八想东想西啊，什么都不用想，歇下来，那是最高的法门啊。但是你这个啊不劳用心神，却很难很难啊，这个就是叫密行，别人看不出来，因为这个用心不用心，劳神不劳神啊，你打没打妄想，你内在内心烦不烦恼啊，从外表上很难看出来，所以行密皆高啊。我们也就知道修行都是从啊自己的啊内在下功夫，而且也没有你下功夫的地方，其实就是啊习虑妄缘而已。我们翻过来看198页的第注释的第三，然后第七行，智公和尚十四颗颂，迷雾不二，阳焰本非其水，可露狂趁匆匆。这一个公一个心是匆匆忙忙的匆字啊，大家不认识可以标上标一下啊。众生迷于幻境，迷于这个世间的种种快乐，就像鹿啊去赶那个羊焰一样，鹿它不知道那个是啊羊焰，它以为是水呢，啊渴了要喝水，看到啊道路的前方啊有一片模模糊糊的像水一样的东西，啊它就拼命的去追这个羊焰，追了很久，越追越疲惫啊，还是追不到这个水。众生执迷于啊快乐，世间的这个啊无欲之乐，如渴鹿狂趁羊焰啊。我们再看倒数第九行，善慧大士语录卷三扶欧歌啊，这个是因为他的诗里面提到阳焰，提到啊扶欧，对吧？君不见骤雨，近看停迹流，水上随声无数欧，一滴出城一滴破，几回消尽几回浮，浮欧聚散无穷已，大小诸形色相似，有时忽起名浮欧，消静还同本来水，浮欧自有还自无，相空相色总名虚，究竟还同幻化影，于人幻作半边珠，此时感叹闲居士，一见浮欧悟生死。你看写的多明白，世间的种种包括我们这个五蕴的色身啊，一切的思想动念，其实 都是从真性上升起的幻影幻境而已，就像水上升起的这个浮游泡沫啊，但是迷人就把它当真了啊。而那些个悟道的闲居士啊，知道世间的种种都是无常的。惶惶人世总明虚，暂借浮欧以相比，念念人间多盛衰，逝水东注永无期，既言世上荣好者，岁月相看能几时。我们看200页，多少般数人，百计求名利，心贪觅荣华，经营图富贵，心为片石歇，奔突如烟气，家眷识团圆，一呼百诺至，不过70年，冰消瓦解至，死了万事休，谁人成后嗣，水尽泥潭完，泥淡完，方知无意志。这首诗还是写世间之人啊，求名求利啊，贪图荣华富贵啊，自己的妄想，自己的啊有求之心啊，种种的攀援之心，从来没有停歇过啊。这种执着啊，这种贪着气势啊，就奔突如烟气。看上去啊都挺啊开心快乐，家家都啊团团圆圆，哎，这个有点出息的哈，有点成就的，家里边的长者啊，一呼百应啊啊。但是在美好的时光，对吧，在团圆的啊日子，再和谐的气氛，毕竟都是一场幻梦啊，不过70年啊，不过100年啊，就像冰似的啊，早晚得化成水，是不是？冰消瓦解至啊，一死百了，对吧，死了万事休，那个荣华啊，曾经的团圆啊，不知道去哪了都啊，死了万事休，谁人成后嗣，水尽泥淡完啊，就像一个泥球扔到水里边没了化了啊，方知无意志啊，才知道万法皆空。我们看203页，去家10000里，提剑击匈奴，得利取即死，失利汝即祖，取命既不惜，汝命有何辜，教汝百胜数，不贪为上墨。这首诗形容众生的心就像猿猴的心一样，到处去攀援从来不知道停止，向外驰骋啊，这个贪心向外驰骋没有止息，得便宜就开心啊，吃了亏的就难过，得啊就高兴啊，失啊就伤心。所以得利取即死，失利汝即诛啊，就是甭管是你得利失利，反正你死我活，没有一个好受的。这里边其实并不是在讲外在的人我，都是讲自己的起心动念，自己的妄念啊。如果你想在这个内心的这场战争中永远胜利啊，没有任何的损伤啊，没有任何的伤亡，那你就超越得失啊，不要老想着利啊。有一个方法能让你百战不殆啊，就是从来不会失败，那就是不贪啊。这个不贪是一个大宝啊，希望大家都能够不贪啊。万苦从贪起，记住了啊， 人在这个世间所有的烦恼，你仔细想，所有的烦恼都从这一念贪心而起啊，对吧？财色名食睡，哪个不是因为贪啊？这一念贪心起来没看到，随着他就流浪去啊，就被人抓走了，哎，你的老窝就空了啊，被贼就抓走了。所以教汝百胜术，不贪为上墨啊，这墨是啊，就是真理啊，是一种关键啊，也可以当座右铭讲。我们看204页，嗔是心中火，能烧功德林，欲行菩萨道，忍辱护真心。说佛法里边啊，主要就讲对治这个三毒贪嗔痴，当然这是对初学的啊。对于普遍的众生来讲，因为贪嗔痴炽盛啊，贪嗔痴带来一切的烦恼，所以啊，对治贪嗔痴是佛法的一个方便啊。我们刚才讲完贪，一念贪心让我们向外去驰骋啊，去迷失，去流浪。那嗔心呢？为什么要对治嗔心呢？对吧？为什么修行一定要啊去掉嗔心，不能有嗔心呢？你嗔是嗔谁呢？是吧？嗔就是恨呢。哎，我们不管你悟不悟道啊，我们天天啊看佛经啊，听佛讲，听善知识讲啊，这个万法唯心所现，是吧？唯是一心，更无别法啊，无自无他，无内无外。但是你这个嗔心一起来，变成什么了？两个心，是非心，啊，你我彼我之心，对吧？善恶之心，分别之心，对立之心，对吧？你错我对，这个嗔一定是你错了我对才会有嗔，是吧？嗔就是怨呢，就是否定啊，排斥。愤怒，为什么会愤怒啊？你伤害我啊，所以愤怒。所以这个人我相不断，人我相啊炽盛，还导致有嗔心。嗔是心中火，能烧功德林。其实没有什么功德可烧啊，这里就是形容啊，烧你自心而已。我们都有过这种经历啊，一旦你生起气来。一旦你真生气了，这个生气和生气也不一样啊。有时候啊，一念啊，生气了一下子就过去了，那个没关系啊。但是，一住在这个嗔心上，那你烧的是自己啊。这个功德林是你自心，谁生气谁难受啊，谁难受谁得病，谁得病谁得癌症。我告诉你啊，癌症都是气出来的，记住了啊。这个绝症都是气出来的，80%-90%都是生气气出来的，生气就是嗔心。人这个嗔心一起来的时候，你最好你去照个镜子，你照镜子你就知道那个，当你生气的时候啊，嗔心起来的时候是多么的面目可憎，真的就像毒蛇一样。那天我看到啊，有人问说世间最毒的是什么啊，说了很多啊，都没说到根本。世间最毒的是嗔心啊，贪嗔痴，这是最毒的啊，它伤害的是你自己，它欺骗的是你自己。如果你想修行啊，忍辱护真心，嗔心一起来，迷失了真心，迷失了本心，与真心背道而驰，啊，就背叛真心而去了啊！这嗔心一起，又被觉察，又住在嗔心上边，你就把真心扔到一边了啊！你就随嗔心去了，随他痛苦流转啊，难过绝望去了， 没有人能帮你啊，赶紧回来，回到真心上来啊。为什么我们天天总讲善护念，善护念啊，看好你的心，因为你伤害的是你自己。当然啊，我们第一不要生嗔恨心，其次啊，如果有人对我们啊生起了嗔恨心，我们不能啊以嗔还嗔啊，以牙还牙。我们要学什么？我们要忍辱啊，要忍着啊，要观实相啊，不要跟他回应。回应了那，如果只是一方有嗔心，对方呢不回应，这个嗔心呢会逐渐减弱，不会结成仇怨。如果他嗔你，你再嗔他，完了两个人就成了仇人啊，结下了啊怨恨之心。但是因为我们有习气哈，还会经常的有时候生个小气呀 这个没有真正的记恨在心啊，没有当成仇人啊，就是一下子过去了，这个也不为爱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是习气，这个习气是无始劫来的，其实很难一下子完全断掉。但是这种啊，这种就是啊，当真了啊，这个怨恨已经积在心里边了，这个嗔是万万要不得的啊！你记住，因为这个心是伤害了你自己，他害不了别人啊。就算他害了别人，那也是你自己，对吧？所有众生都是你自己，你害的只是跟你一样的可怜人啊！你害的只是跟你一样没修行的人。对于一个有修行的人、有觉悟的人，他是不会受你的嗔心影响。你就是杀了他，他也不会痛苦啊。我们看208页，恶趣甚茫茫，冥冥无日光。人间800岁，未抵半宵长。此等诸痴子，论情甚可伤。劝君求出离，任取法中广。六道三途啊，无名是黑夜漫漫无期啊。人间你就是过了800年、8000年、8万年啊，也是弹指一挥间啊，弹指之间。但是你在人间这个800年所造的业，你在这个人世间啊，这一生啊所贪图的快乐啊所造的业，等你临终啊受报的时候你就知道了。所以未抵半宵长啊，有一句话叫啊，快乐总是这么虚妄，而痛苦总是那么真实，是吧？世间有这么一句话，快乐总是很短暂，而痛苦总是很漫长。为什么？你迷呀，你执着呀，它是错觉呀，对吧？你快乐的时候你可没想到这一点，对吧？你颠倒，所以你果报只有自己受啊。就是你10000年的快乐，我跟你讲啊，一个小时痛苦来临，你的一个小时就抵消了那10000年的快乐，更别说它可不是一个小时的事儿，是吧？此等诸痴子啊，就形容众生啊，论情甚可伤，可怜悯者，所以劝众生早早啊处理，失去自家的啊珍宝，失去自己的本来面目，认取法中王。认识真正的自己，这个真正自己是没有苦的啊，是解脱的，自在的。 223页。有人把椿树唤作白旃檀，学到多杀树几个得泥丸，迄今却单草慢他一字慢，似聚沙一处成团也大难。这一段诗啊，这几句诗是写不识本心，学法无益啊，这个不认识真正的自己，不能识取法中王啊，向外去做功啊，执着有为法，执着修行啊，认贼为子，把椿树当成白旃檀啊，这样的学法之人啊，真是如恒河沙，是吧？太多了啊，学到多杀树，几个得泥丸啊。这个泥丸就是泥环啊，就是涅槃的意思啊。几个真正解脱，为什么解脱的人这么少啊？见不到本性啊，见不到真性啊，在幻象上去迷去做功夫啊。金子不要，对吧？不识本心，金子不要啊，却担那个草，哎，然后取向啊，求菩提。迷在世间的善法恶法里面啊，迷在有为法里面。这有为法就像这个草一样啊，本性就像金子一样啊，既赚了别人，也把自己给赚了啊。就这样修行，就像你聚沙啊，沙子能聚到一块吗？你如果不加东西的话，你不加水泥啊，你不加其他的啊东西，你能把沙子聚一块吗？一聚一块，自己就散了。是吧？那你不识本心来学法，永远成就不了。我们看224页啊，第五个注释啊，注释第五第三行，生在阎浮不学道，终日茫茫向外讨，纵饶讨得竟何为？可惜迄今而单草。所以其实我们看多了啊，祖师的开示无外乎就是这个啊，就是心向外驰啊，总觉得有个东西可学可成就啊，有个佛可成啊，有个悟可开，对吧？不知道啊，只要啊减少自己的种种欲求烦恼不生，那即是啊如来，即是你清净的本体，不在自己的妄想烦恼上去啊去减少，总是想向外求得一个什么，那越求你的啊，你的这种烦恼越多。225页最后一行，蒸沙你做饭，临渴始觉醒，用力磨啊磨砖瓦，用力磨这是啥呀？就是用力磨砖吧啊。净搞这些个哈，哪看将作镜，佛说原平等，总有真如性，但自审思量，不用闲争竞。这个还是形容修行人啊，他的方向搞错了。他在自心之外又去找心啊，又去成就一个东西，又去妄做功夫，就像一个人想煮饭啊，他不拿米煮，拿沙子煮，那能煮熟饭是吧？到渴的时候才开始挖井，那你不得渴死是吧？平时把井挖好了，那井水放在那里，随时渴了就喝了，是吧？非得等渴的时候挖井。形容修行之人啊，平时不做功夫或者错做了功夫。都没有用，想磨砖成镜也是不可能的啊，对吧？你磨砖成镜形容什么？形容你白白的做功夫啊，向外驰啊，老看别人是非，哎，你这个不对，你这个修的错了啊，你怎么这样呢？啊，他怎么那样呢？啊，我怎么这样呢？你怎么不看？对啊，你怎么不看我怎么这样？修行最难的就是我怎么会啊，老奔外去看呢？哎，这个是需要你注意的啊。这个磨砖成镜，方向目标啊，这个你的 注意力搞错了。修行人最容易犯的就是磨砖成镜，他不修自己，他老修别人啊，他不认识心，他老在啊末节上，老在其他的这个神通啊、禅定啊、哎呀福报啊，对吧？哎，世间的这些个啊世间相上边啊，家庭的美满啊，哎，工作顺利啊，老在这上边去啊投入，你那个是永恒的吗？那是永远的吗？你这个根本啊，四相为除，你恒河沙劫修道都不能成就。所以你真正能够静下心来反观一下啊，你但离妄缘即如如佛，对吧？你这个得离掉这个妄缘，你才能够审思量，但自审思量，不用先争竞，你用不着跟任何人去争论。哎呀，佛法啊，实相啊，到底是什么？也不用解释这个名字，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是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啊？什么是居一切时不起妄念？这个用你解释吗？你解释那妄念都出来了，对吧？所以都是去做的啊，但自审思量，不用先争竞，不需要跟人争论啊。我们看233页，欲食生死癖，且将冰比水，冰水比，水结即成冰，冰消反成水，以死必应生，出生还复死，冰死冰水不相伤，生死还双美。世间人呢，就迷在了这个一段的现象上，他不知道为什么说他不识佛性，对吧？为什么说他会烦恼、会恐惧啊、会困惑呢？就是因为他不识这个不断不灭、不长啊、不断不长啊、不生不灭的佛性。其实佛性是没有办法去形容的，但是我们也可以勉强啊来理解一下，它就像虚空啊，就像一个不间断的这样的一个神秘的这样的一个存在物一样，它是不可分割的啊，没有异法。异就是不同的意思啊，上面一个夷，底下一个草字头啊，它是没有异法。这个不异呢，你又不能说它是一，因为一说一就好像有那么个东西，它又不是那么个东西，反正它是不能分割、不能断开的。但是世人呢，他就迷在了现象上边，他就觉得，哎呦，这个人啊，父母把这孩子生出来了啊，就叫生，对吧？长大了啊，叫成长，到老了就变成老。死就死掉了，他都给分开了一段一段，所以叫分段生死啊。他只看得见分段生死，后边还有一个变异生死啊，还有一个无生死，他都看不到。如果你想了解啊，作为凡夫来讲，这段是给众生凡夫来讲，说你想识别什么是生死，你就看那个冰和水啊，且将冰水比，因为有些人他。你先别说学禅宗了，学实相，他就连生死他都不相信，他觉得人的一死一了百了啊，断灭什么都没有啊，他不相信生命是一个是一个长的延续连续的一个过程。其实这个我所说的这个生命连续，它是一个不生不灭的概念啊。但是你首先要相信人是没有一个死的啊，也没有一个生的，你才能理解这个不生不灭。不生不灭，其实你不能把这个不生和不灭分开来理解，它不是这样的啊。但是呢，你分开来讲好理解，就能容易接近这个东西啊。就像冰和水一样，对吧？水到了一定的温度啊，温度降低了就变成冰了啊，然后这个温度又回升了，这个冰又化成水。生死也是这样啊，它是一个东西，它都是一个性上的一个两个作用而已。两个现象，但是本质是一样，本质是不生不灭，本质是我们也可以说叫常乐我净啊，叫永恒存在，对吧？但是这个东西你又找又找不到它，所以凡夫众生他要么去说佛法是迷信，要么就他说你这个谈玄说妙，你这个是都是自己妄想出来的，其实真不是啊。 可是你也没法给他找到一个啊，让他拿肉眼能看到的证据，是吧？嗯，冰水不相伤，其实生死因为它是一个啊，平等如梦幻啊，它只是一种现象而已，一种作用而已。究竟来讲是没有实体，没有实性的，所以它两两无妨碍啊。生死还双眉，这个是悟道之人啊，通达无生死之后。啊，不再执着于生死，也不贪生，也不畏死，那生死对他来讲，那就是无限的美好，对吧？这个其实每个人都能达到啊，生死还双美，只要你冰水不相伤，冰水不相伤就是不执着生，不畏惧死，知道无生啊，亦知道无死，哎，你就生死双美了。这时生死对你来讲只是假名而已，只是随世人而说的一个生死。比如到你那天，对吧？到你走的时候，我们绝对是吃捞面、吃喜面的啊！倒不是因为你生死双美啊，昨世间失去了一个祸害，失去了一个浪费粮食的人。我们都可以达到这个境界啊！对你自心来讲，对你的心智来讲，生死变成美丽的啊，双美。你可别变成啊，双丑双苦是吧？你执着生，执着你这个生命，你贪生怕死，那就变成了啊，双丑了，就不是双美了。而双美，生死双美，这是实质，这是本来就是这样，本来就这么美好。只不过你啊，你的这个智慧上边蒙蔽了你的啊，被你的贪嗔痴蒙蔽了，看不到这个实相，看不到这种美好而已啊！不美那是错觉，美才是真相。第236页，眼息森林下，从生是农夫，立身即至直，出语无产于，保我不见弊，信君方得诛。焉能同范晏极目波上浮？啊，这个是啊一种对比啊，觉悟的悟道的人啊，一定会啊喜欢独处，喜欢这种寂静啊，他不再去搞这些个世间的这些个啊，是是非非啊。不再贪图热闹啊，贪图这个名门利养，所以他没事的时候一定是一种休息的状态。这个没事是除了吃喝拉撒之外，他一定是一种眼息的状态啊。眼息森林下，就没事到水边林下去休息去啊。从生是农夫，这个就相对来讲啊，这个世间凡夫啊，一定是啊有烦恼，一定是种种的被自己的种种的妄想。欲求啊，遮掩，就是啊，他不能得自在，不能休息下来，就是一定是被自己的贪欲之心奴役，叫从生是农夫，就像杂草一样啊，一大片，其实都是自己的妄念。一个真正的大丈夫啊，一个真正的明白人啊，立身即至直，应该顶天立地啊，不应该让自己的这个啊。解脱之身啊，真如法身埋没在草丛烦恼的杂草丛中啊，应该立身即至直，出于无产于啊，心里有什么就说什么啊，不用啊装腔作势啊，不用这个啊阿谀奉承，是吧？你阿谀奉承就是有求啊，就是谄曲，不真实啊，真实之心无背无面，所以心直是道场啊。我们在这个世间活着啊，你这个人你正直啊，你心无谄曲，其实所有人见了你，你都不用介绍自己，你也不用说话，你奔着一站，人就能感受到你这个啊磁场，你这种品质，你的眼神，你的表情，你没有任何的那种啊 贪图啊，哎，谗取啊，哎，奉承啊，阿谀啊，对吧？巴结啊，这些都没有。如果一个人特别的啊，唯唯诺诺的啊，总是谨小慎微的，那一定是啊，他有太多的啊妄想。保我不见弊，信君方得诛。这句话，这两句诗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保我啊，其实就是啊，我的真性啊，真实的我，真实的我，不需要任何人的鉴赏，任何人的鉴别，啊，他也不需要证明，他也不需要向世间人去啊宣扬什么，啊，去博得他人的认可，完全不需要。这个马祖啊，马祖道一。大师他有过一段开示，他就说古镜未磨前啊，这个有个僧人问他古镜未磨前为什么不见，妈祖就说啊，虽然不见慢他一点不得。这古镜未磨前就是形容我们的本性啊，真心。就为什么真心不照呢啊，他不去分别外境呢，他不批判呢，他不需要啊修行，不需要关照。然后马祖就说啊，虽然他不去照，但是你骗不了他。为什么他不照啊？那我们平时所讲的啊，这个啊，智慧啊，观照啊，堪心啊，这个是为什么会这样讲呢？这是一种对治法，因为你起了烦恼，起了执着，才有一个观照。本心本性会无端的起一个观照吗？那是啊，知上立知，即无明本。如果你总是起一个心去照去观，那不是古镜啊，那是你的妄想，那是你的心识。他什么时候需要照啊？啊，你迷的时候啊，本性上升起一个观智啊，给你拉回来，对吧？你吃草了，给你拉回来，这时候假名为观照。但是这个古镜虽然不照，你骗得了他吗？你骗不了他。你要不出来炸刺儿，他就不灭你。对吧？他不跟你，他不搭理你，说你只是起起念，动动念啊，没有烦恼，没有执着，你这个六识你不骗这个心，心也不去管你这个六识啊，大家都是各自相安啊，诸法不相道，对吧？所以为什么说啊，本性一法不立，但是又可以立一切法？在什么情况下立法？在什么情况下一法不立？究竟来讲就没有法可立，但是有了烦恼，有了有了迷失，这时候方便立法。可是你骗他是骗不了啊，当你骗他的时候，他就把你灭了啊，两个人啊，如啊这个如冰啊，如汤消冰啊，如火烧木，灰飞烟灭，反正最后一空啊。也没有善与恶，也没有烦恼与菩提，也没有对治，也没有不对治。这就是寒山大师保我不见弊，信君方得诛。就是你自信，你自己知道啊，你自肯就可以了啊，你自己啊，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，你不用让别人去啊，奉承你也好啊，认可你也好。承认你不用，不需要印证，不需要鉴赏，你信，你认看到自己自心的这个宝珠就全都有了啊！信君方得诛，这个信君就是信我们自己的本心啊，信认识到自己的本心就得到了这个宝珠，所以根本就不需要啊鉴赏。这个鉴弊就是啊，也是一个典故，用这个典故来形容啊，这个也是。自心的光明，自心光明就是不劳观照啊。焉能同饭宴，极目播上福。但是如果你不能见到这个真心，你就被妄念啊所欺骗了。被自己的念头困惑， 老跟念头去啊较真去对峙啊，那是错用功夫啊。这个梵焰是水波波动的样子啊。还是说你不要啊迷到这个啊这个生灭有为的这上面，还是要失去真心。不知不觉时间又到了啊，我们先跟大家先学到这儿，休息一会儿啊。